今天是加拉太书的最后，今天的主题跟上个礼拜一样，信主的人的生活第四次了。今天的经文是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十五节到最后的第十八节。上个礼拜我们最后分享的是第十四节，十四节的重点是这样的了：我们掌握着十字架死的道理和复活的能力来生活的时候，我们能够变成被上帝使用的武器。不要以为上帝透过什么人来带领这个人类的历史，我们的上帝呢，透过上帝的百姓来治理这地。那么什么人能够变成被上帝来使用，变成上帝的武器呢？就是靠着十字架死的道理和复活的能力来生活的了。我们的上帝大大的张开眼睛来寻找哪一个人靠着十字架死的道理和复活的能力来生活。找到逆中人的时候呢，我们的上帝呢，透过他们来治理那个国家，或者是治理我们的社会。我们看看一下历代志下第七章十三节到第十六节，我们一定要这个被上帝来使用。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请。我若使天必塞不下雨，或使蝗虫吃这地的出产，或使瘟疫流行在我民中。现在你们面对大大的痛苦吗？或者是这个国家一直发生很多很多的问题吗？那么上帝要寻找什么人呢？上帝透过什么人来能够医治这个社会，医治我们的家庭，或者是医治你，或者是医治这个国家呢？透过这重视品吗？最后的钟，透过重视品来医治这个国家吗？绝对不要怕什么人，看起来是透过他们来治理这地，看起来他们可以做什么事情，不要受欺骗。这个国家，或者是这个社会，或者是这个自己的家庭，或者是自己为什么有问题呢？我们的上帝的百姓堕落的缘故了。看一下第十四节，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发生问题的时候，我们的上帝呢，找自己的百姓，找什么样的百姓呢？靠着十字架死的道理和复活的能力来生活的基督徒。看第十五节到第十六节，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现在我已选择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藏在那里。圣经说我们是上帝的殿，上帝要住在什么样的殿里面呢？靠着十字架死的道理和复活的能力来生活的基督徒。对呀，圣经那么清楚地这样告诉我们，真的碰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只是回到神面前悔改了。只有上帝的百姓基督徒才是祝福的管道，这是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三节的应许。无论怎么样，没有十字架死的生活，没有圣灵的果子，没有里面的变化，内在的变化，就是没有爱的话，怎么样呢？看起来有金钱的外貌，但是没有实际的能力。所以呢，不要认为来教会的话能够得救，或者是行善多的话会得救，或者是做好人的话会得救。圣经根本没有这样讲。但是今天教会变成怎么样呢？就是强调做好人，做好人。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人是彻底的堕落的，所以不管你怎么做好人还是有限，不管你做什么事情做那么好的人也，你一定会带来不对的。没有十字架死的道理，没有圣灵的果子，没有内在的变化，没有上帝的爱的话，人呢没有办法带来实际的能力了。真的是这样吗？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 第一节到第五节，请。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这里的危险的日子是痛苦的日子了。信主的人越来越多，那么教会也越来越多。虽然信主的人也相当多，教会也相当多，但是你们一定会面对痛苦的时代。为什么会面对痛苦的时代呢？因为上帝的百姓堕落的缘故了。不是不够政治学家，不是不够这个经济学家，或者是不是不够才干，或者是不是科学没有那么发展，不是的了。上帝的百姓堕落了，结果呢会面对痛苦的时代。上帝的百姓怎么堕落呢？看第二节，请。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绑毒，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第三节，无金钱，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制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足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有金钱的外貌，却背了金钱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你看，我们看这个有金钱的外貌，这句话已经证明讲基督徒。我们都说信主，但是我们心里面怎么样呢？虽然是信主，但是我们心里面充满刚刚从第二节到第四节列出来的这些的心态。来教会了，行善多，有金钱的外貌，但是里面没有十字架死的道理，里面没有圣灵的果子，里面没有内在的变化。这样的话，圣经怎么说呢？却背了金钱的实意，意思说无法带来上帝的荣耀、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权柄的意思了。所以要靠着十字架死的道理和复活的能力来生活是很重要的了。上次我们已经说明了靠着复活的能力来生活是什么意思。圣经通常是奉我的名来祷告，这样来表达。奉我的名靠着复活的能力来祷告是什么意思？相信上帝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上帝里面，所以呢，现在活着的不是我，乃是上帝。这就是靠复活的能力来生活，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的意思。还有第二个，奉耶稣基督的名或者是靠复活的能力来生活，第二个意思是参与上帝的品性的意思了。所以一定要明白，现在么基督徒不多，教会不多，或者是我们行善不多，所以呢这个社会很乱。不要这样想，我们里面没有十字架死的道理，没有圣灵的果子，没有内在的变化的话，怎么样呢？整个社会呢开始乱。真的相信上帝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上帝里面，还有参与上帝的品性。所以呢，现在活着的不是我，乃是上帝。有这样的信心的时候，没有难成的事吗？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现在我们还在分享第十四节，现在整理上个礼拜分享的，还没进来这个第十五节。看第十二节，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二节，请。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很多次讲了，很多人都闭起来。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然后呢，因为后面的内容差不多十个人里面十一个人不会记得。真的不要疑惑了，正确的信主的话，你一定会变成那么厉害的一个人。不是新加坡大学毕业的话，你能够变成很厉害的人，不是的了。你真的正确的信耶稣基督的话，你变成上帝那样的人。问题在哪里呢？几乎大部分的人不会记得，因为我往父那里去这句话。 不管你是胖的，你是瘦瘦的，你是高高的，你是矮矮的，你是笨的，你是聪明的，无论你正确的信耶稣基督的话，能够变成上帝那样的人。为什么能够变成上帝那样的人呢？因为耶稣往父那里去的缘故了，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送给我们圣灵的缘故了。我们看约翰福音第16章第23节到第21节的时候呢，这里的我往父那里去的意思是送给我们圣灵的意思了，意思说圣灵住在你里面。那么发生什么事情呢？圣灵能够住在你里面，圣灵充满你的话，你能够变成上帝那样的人的意思。圣灵住在你里面的缘故，你能够变成上帝那样的人。那么什么时候圣灵能够住在我里面呢？到底我们怎么做圣灵充满我呢？看第13节，请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的荣耀。第14节，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我已经说了，靠着复活的能力，或者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的意思是相信上帝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上帝里面，我也参与了上帝的品性，所以呢，活着的不是我，乃是住在我里面的上帝代替我来生活。其实我们基督徒呢，虽然说信主信主，但是呢，死也不信上帝住在我里面，我住在上帝里面。怎么知道呢？如果真的相信上帝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上帝里面，所以呢，活着的不是我，乃是上帝的话，为什么会惧怕、担心、忧虑、动动脑筋呢？对啊，很多的人来教会，很多的人行善，但是你里面没有十字架死的道理的话，圣灵无法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呢，十字架死的道理是那么重要。你一定要参与上帝的品性里面的时候呢，圣灵才能住在你里面，我们的上帝才能住在我们里面。但是来教会的时候只是强调做好人做好人，结果呢，我们输给佛教徒。你看在大巴里面行善机构，就是这个中华医院，他们行善多，这个佛教机构建立的你知道吗？还有看守这个大巴雅的那个什么善什么庙，庄严寺，还有这个去这个布列德路的那边，那个庙名称本是善什么庙的。你告诉你旁边的醒过来，实际上死的道理才是我们的力量。信主过后也，我们惧怕担心忧虑，对不对？为什么惧怕担心忧虑呢？因为我里面有贪心的缘故嘛。你有贪心的话怎么样呢？我要变大，我要拿到更多的。那么不会变大或者是不能拿到更多的话，开始怎么样呢？惧怕担心忧虑。能够赚钱的话怎么样呢？毒药要喝，不是吗？这就是我们刚刚读的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的内容吗？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看加拉太书第六章第15节，请受隔离不受隔离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来教会或者是行善多或者是做好人，这些没有那么重要的了。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最重要的事情是变成新造的人。这里的新造的人的意思是重生的人的意思，得救的人的意思。这个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变成很勇敢的一个人，变成一个很聪明的一个人，变成一个很能干的一个人。不管是信主不信主，都为了勇敢的，为了能干的，为了丰盛的来拼命。但是现在保罗说这些不重要了，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最重要的是你一定要变成新造的人，一定要变成重生的人，一定要得救了，一定要了。你没有重生，你没有得救，你不是新造的人。虽然你做得很好了，你是这个大能的勇士，你是大将军，你是很一级棒的一个人，但是最后呢，灭亡而已啊。 我们看看一下罗马书第八章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和第十七节。请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见肉体的债，却顺从肉体活着。看起来你是大能的勇士了，你是很不错的一个人了，你是成功的一个人了，可以说是你是成功人士了。这些没有那么重要，虽然你赚了那么多的钱，你拥有了十栋 condominium， 但是你没有重生，没有得救的话，你的人生是失败的了。在肉体上你是那么厉害的一个人，但是最后你死而立啊。看第十三节，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没有靠着神的话语，没有靠着复活的能力来得到什么的，都是假的了。靠着你的努力，靠着你的才干，靠着你的聪明，靠着你的能力，靠着你的计划来得到的，都是白费的了。只有一件事情才是永远的，靠着圣灵，靠着神的话来生活，来得到的才是永远的。不要以为去教会受洗，所以呢，我是得救的，不要这样想。无论怎么样，你靠着你的努力，你的才干，你的聪明等等来得到什么的话，那个都是会灭亡的。靠着上帝的话语来生活的才是让你活。看第十四节，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相信上帝住在我里面，我住在上帝里面，这就是福音嘛。你相信这个福音的时候，你才能成为上帝的孩子，意思说才能得救。那么为什么我们不太能够相信上帝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上帝里面，活着的不是我乃是上帝，为什么不太能够相信这样的福音呢？因为从自己的理性，自己的合理性，靠着肉体上的情欲来看自己的缘故了。虽然圣经一直告诉我们说十字架的死，意思说把自己的想法看法，自己的理性合理性，自己的知识等等放下来，那时你能够成为上帝的孩子了。你成为上帝的孩子的话，能够继承爸爸的一切了。所以呢，不要考虑我是胖的，我是瘦瘦的，我是矮矮的，我是笨的，这个不重要的了。你真的相信圣经讲的福音好消息的话，能够变成上帝的孩子，结果呢，能够承受上帝的一切了。看第十七节，真的是这样吗？请，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耶稣虽然是上帝来的，但是他把自己的想法看法等等彻底的放下来了，这就是这里讲的受苦的意思。你也跟耶稣一样，你也把你的想法看法，你的知识等等放下来。你的想法看法怎么样呢？我是笨的，现在是不景气，现在不是好景气，就是你的想法看法。但是你相信上帝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的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呢？他是从无到有的神，他是从死里复活的神，他能够在旷野开大路，他能够在沙漠也开江河，这就是受苦的意思。你也参与上帝的品性，这就是受苦。这样做的时候，不管你是胖的、瘦的、笨的、矮矮的，出生在马槽里面的，无论怎么样，也会得到上帝的荣耀。所以呢，变成新造的人是很重要的了。新主的话一定要变成新造的人，新主的话一定要重生，新主的话一定要得救。得救的意思不是我们的灵魂得救，不是这个的意思。圣经讲的重生得救的意思是什么？能够治理这点，能够管理万物的意思了。但是能够变成新造的人不是很自动的了，你一定要受苦，你一定要参与上帝的品行。我们看看一下到底怎么做能够变成新造的人呢？看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六节到第十七节，请 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你是信耶稣基督的人吗？你是信耶稣基督的人的话，不要从肉眼来看事情。从你的肉眼来看事情的话怎么样呢？现在的情况是完蛋了，现在我呢死定了，现在很糟糕了，我很难这个得胜了。从人的这个肉眼来看的话，可能有这样的判断。耶稣明明白白是人子来的，但是你也一定要明白，他明明白白是坐在神右边宝座上的我们的上帝。所以呢，你也不要从肉眼来看自己。没有错了，你的情况是很糟糕的。没有错了，你是软弱的人，你是 NOC 的。NOC 是什么意思？人的意思。人是什么意思？软弱的，会死的，这就是人，这就是 NOC 的意思。从肉眼的角度来看的话，你是人，你是 NOC， 你是会死的，你是软弱的了。但是新造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不要从肉眼来看自己，把你的肉眼的想法看法放下来。那时你也会看到，你虽然是软弱的会死的人，但是也同时能够坐在神右边宝座上的耶稣那样的人。有这样的信心的人才算是新造的人。看第十七节，请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你看新造的人是什么人呢？很重要的是在耶稣基督里。在耶稣基督里是什么意思？在耶稣基督里，这句话的意思是受苦的人的意思。在耶稣基督里，这句话的人是通过十字架死的道理的人的意思。所以呢，在耶稣基督里，这句话的意思是把老我、救我自己的想法、看法、世上的想法、看法放下来的人的意思了。意思说，你杀掉老我，你杀掉救我，你杀掉人的想法、看法、肉眼的想法、看法放下来。所以呢，不要想过去的你。可能想过去的你的话，你是失败的；可能想过去的你的话，你是贫穷的；可能想过去的你的话，你是生病的。把过去的你然后通通放下来，过去的你已经不见了，你的笨已经不见了，你没有才干已经不见了，你的手脚笨死了，事情也是都不见了。你有这个信心的时候，你才能变成新造的人。所以呢，在这边，在耶稣基督里和新造的人要弄清楚，你只是拥有了上帝的爱了，真的是这样吗？看看一下第十四节到第十五节，请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第十五节，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你看，在耶稣基督里，那么你能够变成新造的人。他们是谁呢？他们是拥有了神爱的。神的爱是什么样的爱呢？那么自己看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一节到第八节的爱了。那个也说明十字架死的道理，也说明圣灵的果子，也说明内在的变化。这就是圣经讲的在耶稣基督里或者是受苦的意思。你参与这样的上帝的品性的时候，你才能变成新造的人。那么信主过后也仍然拥有了跟世上的人一模一样的想法看法的话，当然你无法带来上帝的能力。你能够拥有了上帝的品性，你能够参与上帝的品性，你能够受苦，你能够相信上帝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上帝里面。你有这样的信心的话，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三节怎么说呢？在那边也说，在耶稣基督里凡事都能做。意思说你里面有十字架死的道理，这就是在耶稣基督里的意思嘛。你里面有圣灵的果子， 你有内在的变化，你也参与了上帝的品质，这样的话凡事都能做。你告诉你旁边的，你是凡事都能做的人。所以呢，一定要明白，你没有变成新造的人的话，你不算是重生的人，不算是得救的人。不晓得为什么从哪一个牧师开始，为什么来教会常常跟受洗奉献的话会得救，圣经根本没有这样讲，接受福音的时候才能得救。变成重生的，变成新造的时候呢，你才能得救。哦，你一定要明白，在耶稣基督里才能凡事都能做到。哪一个经文告诉我们说来教会唱唱歌吗？喊叫来祷告，那么凡事都能做到，圣经没有这样讲。一定要记得了，凡事都能做，前面在耶稣基督里受苦这句话，杀掉老我这句话，还有在耶稣基督里还有多一个意思，就是跟耶稣完全联合的意思了。意思说耶稣基督的死就是你的死，耶稣把你所有的问题已经埋在这个地里面了，不要把不景气很笨没有才干这些你的老我不要挖出来，耶稣已经把你的问题钉在十字架死，这就是耶稣基督的死，这耶稣基督的死就是你的死。耶稣已经复活了，意思说耶稣已经坐在神右边的宝座上了，耶稣已经住在你里面了，所以呢，耶稣基督的复活就是你的复活，意思说耶稣基督的宝座就是你的宝座了，就是说耶稣住在上帝里面，你也住在上帝里面了。所以呢，在耶稣基督里第二个意思是跟耶稣彻底的联合的意思。但是碰到什么事情的时候，为什么一直考虑你的条件，然后随便说完蛋了，死定了，你告诉你旁边的你悔改。慢慢看的话，我们还没变成新造的人，真的要相信了，你变成新造的人的时候才能打死这个黑暗的势力。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变成新造的人，一定的了，意思说彻底的杀掉你的这个老我了，然后彻底的相信神的话了，彻底的相信神话语的应许了。上帝告诉以色列人说，我把这个迦南地赐给你们了，用新约的话来说的话，我已经让你承受上帝的国，我把迦南地赐给你，跟你已经承受了上帝的国是同一个意思。所以我已经把上帝的国、上帝的荣耀、上帝的权柄、上帝的能力已经赐给你了，所以呢，你不要怕亚拿住了。你去迦南地的时候会面对身高270到300公分高的亚拿住了，我这样也是不会超过170。这是上帝的命令了，这是神话语的应许了。但是呢，以色列人看到亚拿住人的时候怕死了，结果呢，他们不敢杀这个亚拿住人。以色列人的失败在这里了，只是我们听神的话了，相信神的话了。我已经把迦南地赐给你了，那么相信了，你已经承受了上帝的荣耀、上帝的权柄、上帝的能力，你已经承受了上帝的国，那么相信了。所以呢，你是新造的人的话，根本没有惧怕、担心、忧虑，你知道吗？你看这个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六节到第八节，上帝的命令是什么？怎么能成就上帝的命令？怎么做能够变成新造的人？你看，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你看，来教会的目的是我们的灵魂得救，圣经没有这样讲。为什么让你信主？为什么拯救你？为什么让你变成基督徒？为的是治理列国和管理万物。神给我们的能力是实际的能力，不是有金钱的外貌，不是的咯。信主的话一定会变成能干的才对呀。怎么做能变成能干的呢？这个新加坡大学毕业才能变成能干的，一定要得到这个 Kangaroo 国家的那个文凭才能变成能干的，不是的咯。怎么做变成能干的呢？不管你是什 么人怎么就能够得到上帝的荣耀，上帝的权柄，上帝的能力呢？死受苦是什么意思？看第七节，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的神的话语，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亨通。相信了，所以呢，我们信主过后也得到忧郁症，大大的悔改，意思说根本不信神话语的缘故了。你不要说这是我的性格，我的性格呢不太会喜乐赞美。等一下看看了，这是你的性格吗？不是的，魔鬼过来拿走了神给你的性格的缘故了。上帝的品性里面根本没有忧郁的、惧怕、担心、忧虑的。上帝是喜乐本身、平安本身、快乐本身、勇敢本身，你知道吗？真的是这样吗？我看加拉太书第六章十六节，真的圣经讲的一句话一句话弄清楚，然后彻底的接受，咕哒咕哒吃这个神的话了。千万不要从肉眼的角度来看自己，过去的一切已经过去了。你有这个信心的话，以赛亚书第43章第18节到第19节怎么说呢？我们的上帝在旷野能够开大路，在沙漠能够开江河。所以圣经一直告诉我们说，信心信心信心。看第16节，凡照赤离而行的，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和神的以色列民。我们的上帝把这个平安怜悯就是恩典赐给什么人呢？这里说凡照赤离而行的，他能够得到从上帝来的平安，从上帝来的恩典。这里的凡照赤离而行的是什么意思？简单来说的话，照着十字架死的道理来生活的人的意思。不管你是胖的，你是笨的，你是出生在马槽里面，无论怎么样，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人，你能够照着十字架死的道理来生活的话，能够得到从上帝来的平安，从上帝来的恩典。在这世上呢，一直强调努力努力，能干能干，还有计划计划。那么罗马书第七章十二节告诉我们说，这就是律法吗？律法是好的，律法是圣洁的，律法是公义的。努力是好的，才干是好的，好好做计划是好的，没有错的。律法是好的，律法是圣洁的，律法是公义的。但是为什么圣经一直告诉我们说，不要靠律法，不要靠自己的努力，不要靠自己的才干，不要靠自己的计划来生活？为什么圣经一直这样讲呢？这个不是好的吗？没有错的了。但是你一定要明白，人是懦弱，人是软弱的，人是会死的。所以呢，人呢无法完成律法所要求的一切。问题在这里了，你的努力会胜过詹姆斯的努力吗？我30年的时间平均3到4个小时睡而已啊，当然有些人会胜过我的努力。那么这个詹姆斯的努力是最厉害吗？也没有，有些人比詹姆斯的努力更厉害。当然詹姆斯喜欢看书，好听的话来讲都很有知识了，但是詹姆斯是最聪明的吗？一定要明白，人是软弱的，人是会死的。所以呢，人呢无法完成律法所要求的一切的意思了。在天下靠着努力，自己的才干，自己的计划，就是靠着律法来能够得胜的，在天下没有了。耶稣告诉我们说，我来这个世上的目的，为的是完成律法来这个世上了。所以呢，罗马书第十章第四节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的死就是律法的总结。意思是什么呢？耶稣帮你完成了律法所要求的一切的意思。你是虽然是软弱的，有问题的，糟糕的，没有才干的，你的条件你的环境真的是很糟糕，但是耶稣完成了一切的了。你相信这一点，这就是受苦，这就是在耶稣基督里，这就是福音。耶稣所完成的就是你所完成的一样。所以刚刚也没有说，耶稣基督的死就是你的死， 耶稣基督的复活就是你的复活，耶稣基督的宝座就是你的宝座。相信这一点，这就是照着十字架死的道理来生活的意思了。明白吗？凡照此理而行的这句话要弄清楚，照着十字架死的道理来生活的人的意思，你这样做的时候你能够得胜了，没有人能够胜过你。你这样来生活的话，无论求什么，我们的上帝呢完成一切的事情。我们刚刚也没有读了吗？这个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三十四节，对不对？你告诉你旁边的千万相信好不好？相信了相信。那么上帝的旨意是什么？你想想看，上帝的旨意是什么？上帝的旨意是让你得到平安，让你得到上帝的恩典。圣经告诉我们说，照着上帝的旨意来生活的时候，你才能变成上帝的家人，才能变成上帝的孩子。上帝的旨意是让你得到平安和恩典，意思说上帝的旨意是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意思说上帝的旨意是什么？让你把天上的能力搬到地上来。为什么信主的目的是就是我们的灵魂得救？圣经没有这样讲。上帝的旨意是什么？上帝的旨意是让你把天上的能力搬到地上来。我们的上帝的旨意是让你治理这地，管理万物。所以呢，你告诉你旁边的，你不要马马虎虎来生活。所以呢，我刚刚说了，忧郁、担心、惧怕，这不是我们的性格。你真的相信福音，你真的接受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是什么？让你治理列国，让你管理万物。你真的相信接受上帝的旨意，你一定会感谢，一定会喜乐，一定会唱歌。你看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十六节到第十八节，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献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为什么圣经一直告诉我们说受苦受苦参与上帝的品性？为什么圣经一直告诉我们说你杀掉老我，杀掉老我？因为这样做的时候呢，你才能显出来上帝的旨意。因为你这样做的时候呢，你才能把天上的能力搬到地上来。所以呢，无论碰到什么事情，凡事感谢赞美喜乐的。所以呢，不会笑的，不会跳舞的，不会喜乐的，彻底的进食祷告来悔改。这个是撒旦过来夺走上帝的平静的缘故了。希帕雅第三章第十七节怎么说呢？我们的上帝呢，因着你，哈哈哈哈，那么喜乐的。为什么上帝的品性本身是喜乐来的？上帝的品性本身是一个赞美来的。所以呢，这上帝的性格是这样吧？所以呢，看到你的时候也怎么样呢？感谢、赞美、喜乐。所以明白吗？没有喜乐，没有感谢，没有赞美的彻底的悔改，因为你不信上帝的能力的缘故了，你没有接受上帝的旨意的缘故了。你真的接受上帝的旨意，你真的愿意把天上的能力搬到地上来，你有这个信心的话，一定会感谢赞美喜乐的。我们感谢赞美喜乐的时候呢，我们的上帝才能战战战战出现，帮你杀你的敌人。因为受苦另一个意思是参与上帝的品性嘛。我们的上帝的性格呢，喜乐感谢赞美的，你知道吗？所以呢，我们黑里古鲁伯牧师两次去过天国嘛，对不对？他没有告诉我们去天国的时候怎么样，天国整个怎么充满感谢赞美喜乐了。我们感谢赞美喜乐的时候，才能进来上帝的同在里面。你看诗篇一百篇第二节到第四节，真的我们参与上帝的品性，那时候我们才能进来上帝的同在里面。这就是十字架死的道理。我们这样照着十字架死的道理，就是感谢赞美喜乐的时候，才能得到上帝的同在，才能得到上帝的平安，才能得到上帝的恩典吗？ 好，请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朝养的羊。第四节，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你看，感谢赞美喜乐是同一个意思了。感谢的人呢，一定会喜乐了；喜乐的人呢，一定会赞美了。你看，感谢赞美喜乐的时候，你才能进来上帝的王宫里面，才能得到上帝来的祝福，上帝来的恩典。我刚刚说了，感谢赞美喜乐是一个十字架死的道理。你看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十五节到第十六节，在那边说，以感谢赞美喜乐为祭献给神。感谢赞美喜乐算是献祭了。祭是什么？祭是牺牲。你献祭的时候有一个动物帮你死，意思说没有杀掉老我的话，无法感谢赞美喜乐。为什么你不能够感谢，不能够喜乐，不能够赞美呢？因为没有杀了老我的缘故了。你不要说原来我的性格是这样，原来我的性格是不会讲话的，原来我的性格是不会跳舞的，原来我的性格是不太会喜乐的了。不是的了，你没有杀老我的缘故了，你想多的缘故了，你不信神话语的应许的缘故了，你真的相信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是让你作王。你相信这一点的话，怎么不会感谢赞美喜乐呢？但是圣经说，感谢赞美喜乐这算是一个祭的祭献祭，杀掉老我的时候呢才能做到的了，明白吗？为什么不太能够感谢赞美喜乐？不信神的话语的缘故。但是你一定要明白，感谢赞美喜乐，你能够这样杀掉老我的时候呢，你才能得胜。你看这个以赛亚书第42章第十节到第十三节，真的感谢赞美喜乐来为祭献给神的时候，你才能进来上帝的同在里面，才能进来上帝的平安，上帝的能力里面吗？航海的和海中所有的海岛和其上的居民都当向耶和华唱新歌，从地极赞美他。这就是说万民的意思了。不管你住在韩国也好，美国也好，无论住在哪里，叫地球上的所有的万民啊，称颂感谢赞美我们的上帝。第十一节，旷野和其中的城邑，并基大人居住的村庄都当扬声，希腊的居民当欢呼，在山顶上呐喊。没有了不起的人也好，有问题的人也好，没有人知道的无知名的人也好，无论是有问题的有痛苦的都怎么样呢，感谢赞美喜乐了。看第十二节，为什么我们这样做呢？他们当将荣耀归给耶和华，在好岛中传扬他的颂赞。耶和华必向勇士出去，必向战士启动热心，要喊叫，大声呐喊，要用大力攻击你的敌人。万民都需要感谢赞美喜乐了。不管你面对什么样的问题，无论你的情况怎么样，都感谢赞美喜乐了。为什么呢？不管现在你所面对的问题怎么样，你感谢赞美喜乐的话，我们的耶和华出去帮你杀你的敌人。还说我不太喜欢讲话，我不太喜乐，赞美是我的性格。看加拉太书第六章十七节到第十八节，都弄清楚这个十五节第十六节，请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弟兄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阿们。人都不要搅扰我，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一定要照着十字架死的道理来生活才对吗？你不要跟我争论，你不要跟我 argue， 你不要了， 当我一只脚踏两只船来生活没关系，不要这样讲。除了十字架死的道理以外，没有其他的方法。除了十字架死的道理以外，也有其他的方法吧？你不要这样讲。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是什么意思呢？除了十字架死的道理以外，跟我不要争论。因为我已经决定了照着十字架死的道理来生活，我已经完全决定了，你不能动摇我，你不能用逆中的方法来让我妥协，我不会改变主意。为什么今天我们会惧怕呢？因为你不要接受十字架死的道理的缘故了。为什么受创伤呢？为什么被动摇呢？因为你没有接受十字架死的道理的缘故了。我们一定要明白，接受十字架死的道理来生活的时候，上帝的恩典藏在你里面。我从头到现在讲的所有的内容就是阿们。啊，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都觉得真的感谢赞美你，终于结束了这个加拉太书。特别你透过加拉太书第六章十五节到第十八节的内容来祝福我们了。求你再来把你的话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我们明白了，为了得胜来你创造我们，拯救了我们。我愿意变成信造的人，我愿意受苦，我愿意照着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来生活。我相信耶稣基督的死就是我的死，我相信耶稣基督的宝座就是我的宝座，也我相信耶稣基督住在神里面，我也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我里面。我们都觉得感谢你，赞美你。我们都觉得求你再来怜悯我们每个人，求你再来祝福这些人。我们的主耶稣，再来把感谢赞美喜乐都归给你，因为你是配得感谢赞美喜乐的神。我们的主耶稣，今天我们明白了，不够信心，没有照着十字架死的道理来生活，结果呢，我们没有感谢赞美喜乐。是的，感谢赞美喜乐是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是让我们来治理列国和管理万物，所以我们感谢赞美喜乐的时候能够治理这地也管理万物。所以我们的主耶稣，求你给我们能够感谢赞美喜乐的信心。是的，现在你的百姓，你的弟兄姐妹们站在这，再来纪念这些人，再来纪念这些人的家人。是的，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和你们的家人，还有你们所做的所有的事情上同在同行，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